各位伫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所播送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二二八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别个人指教，别个人分享的，请你消费好咱，消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28.net.tw。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那哆瑞咪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几个遍，有一句话啦，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这句话感觉很反感，我非常不认同这句话。很多的补习班啊，或者是说才艺班啊，或者任何一些学前教育的课程，常常都要用这句话来做功课书。那很多家长呢怕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呢也争先恐后的上去各种班。那很多时候这些班级都是以技能或者是学识的灌输为主。啊，甚至啊在上小学一年级进前啊够一个什么正音班齁。我感觉这是在很奇怪的代志。目前齁讲北京话已经变得非常的普遍了。根本就是无语，不管你是关注边的语言，还是客话，还是台语，拢面临灭绝的状况啊！起码参阿公阿妈咧对孙阿公诶，拢用北京语啊！我不知道还要一个学前的那个正音班做什么？啊，学前正音班大部分都是对波波摩佛开始教嘛。啊，家长都惊因啊，哦，波波摩佛学未晓，所以就小学进前得搁更加强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荒谬至极的代志，但是啊，波波摩佛不是拢对小学一年级才开始学嘛？敢有讲北京语就袂晓讲，北京话就听无吗？敢有讲文章就写袂出来吗？我不晓得有一些家长咧咧吉祥会咧讲啥会，一直家囡仔爱去读册，啊，若看见别人个囡仔，哦，读幼稚园，啊是甚至阿袂读幼稚园 ，A B C 的对头两大辈啊，哦，就开始会晓。讲一寡英语呀，啊，不就是加减啊，拢会晓啊，或者是说，人会晓读册啊，家己会晓阅读啊，然后就觉得好紧张哦，糟糕了，我的囡仔对人袂对啊，啊，即使在他自己本来不想要这么做的情况之下，伊来干嘛讲啊？系啊，啊，我呐无尽哦，囡仔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呢，啊，好，我的囡仔对人袂对呢，要底还好，就一路垫后到底，所以呢，也不能幸免的让孩子提早学一些东西啊，提早去补习，结果其实这真正是害到囡仔。最后一篇文章甲大家分享哈，这是德国因个学前教育的做法。伊讲德国人得到诺贝尔奖的人数占总数的一半，可是伫德国因有一个法律哦，这是伫宪法内边呢，伊禁止伤早开发囡仔的智力。拼命把囡仔大脑变成 hard disk， 变成一个硬碟。他们着重的是留给孩子够靠这想象空间。囡仔小学进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的成长。教育的重点是伫倒位？是伫基本的社会常识，是动手的能力，是保护囡仔伊的情感胚胎，浇灌伊的情绪智商。也 EQ 啦，卖过度开发囡仔 IQ。然后陈老师在讲的时阵，咱的小公哦，那在上小学之前啊，卖想早互伊读册，卖想早互伊学一挂知识的东西。唔过其实不是哦，德国唔是干那幼稚园的囡仔未使学习专业知识，参伫小学的程度的囡仔嘛未使学习额外的课程，就是讲学校。好嘢课程以外，袂使阁去读一挂有诶无诶啊！啊，人也讲，我囡仔都真巧啊，啊，读好迄足简单诶，伊学着凊彩着会晓啊，啊，免啥学啊，啊，他有额外的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智力，要袂去读一挂行干明诶嘛？结果连这个也不行，即使他的智商过人，也不能学习额外的课程。有一个德国的桑拉德伊的公。伊个囡仔今年七岁，伊甲老师提出，是毋是会当阁加教伊一寡啥物件？因为伊五六岁时阵，就已经家己伫厝里学会晓基本的阅读啦，伊书写甲简单的数学个计算拢会晓啊。结果囡仔老师反对，并且讲，你应该互你个囡仔同其他囡仔保持同步， 不要突出来，大家都说爱竞争、哦、要不要输在起跑点，要跑在前面，一开始就要走在头前。可是呢，他竟然说不行，你要跟人走比较快，不用先头走也不用走太快。后来这个家长呢，一礼拜了又去找老师，并且改那个孩子高 EQ 的这个证书，有这个证书可以让老师看，希望啊会当得到老师的理解跟支持。不过老师点到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改看，敢那像这个人是对别的星球来的感觉。老师的进一步改解释说，孩子的智力被过度开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还要让孩子的大脑留一个想象的空间，过多的知识会让孩子的大脑变成电脑的硬碟，这样长久下去，孩子的大脑慢慢的变成储存器，不会主动思考了。照这个理论的说法就是说，他很早就会这些东西，他很早就吸收，但是当时候他的人格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他只有吸收没有判断的情况之下，没错，他很有能力吸收，可是他都照单全收。到尾啊呢，就像这个形容词一样，他变成了硬碟 hard disk， 他很容易储存，但是他不会主动思考。今天有另类的想法出现了，因为这知识已经把他的想象空间固定掉了，他就造成知识障。那这个家长听到老师这样的解释，他还是不太了解，想那地狗的禁止学前教育。那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就专门去请教地狗的教育人士，结果他就拿来基本法给这个家长看。这联邦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地狗的宪法，宪法了确实让他震撼了，因为其中的第七条第六款明明白白的写说，禁止设立先修学校。那为什么德国的宪法会这样规定呢？之后又请教有关的教育专家，结果他说，孩子在小学前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因为孩子的天性是佚佗，所以要做符合孩子天性的事情，不应该违背孩子成长的规律。那如果在就学前一定要对孩子做成教育的话，这样教育的重点只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说不允许暴力，不大声说话。第二，孩子的动手能力，不是动手打人，而是呢操作能力。在幼儿园的期间，孩子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手工制作，让他们对小孩的可以主动做具体的事情。第三，培养孩子的情绪智商，他的 EQ， 特别是领导力。原本啊，人尊感到德国有这款奇怪的规定，到尾啊，这个家长还真是有心哈，一个去查欧洲国家相关的规定呢，才发现说，因对孩子的做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方说，匈牙利伊的立法规定，严格禁止在幼稚园期间的孩子学习写作、阅读、计算等等，幼稚园的教育是免费的啊！想想看，我们幼稚园的时候都在做什么？私立的幼稚园就不讲了，除非说有那种特殊教育方式的，比较注重人格发展的，还较袂叫囡仔去写一二三，写波波摩佛这一挂简单的运算啊，什么科学的知识啊。那更多更多的私立幼稚园，它强调的就是双语教学咯，强调的就是小学课程之前把 波波摩佛 全部都教会咯，把简单的算术教到他们会啊，啊不会该出坏咯啊，这是我亲自碰到的。我并不逼迫小孩子在幼稚园就学会 波波摩佛， 啊这个呢他回家功课没有写啊，去幼稚园呀，其实就是幼稚园而已，就让老师讲手啊。我在想我们的教育真的很恐怖的，那很多家长还乐此不疲，专门把孩子送去这款的学校。幼稚园嘛，因应家长的要求变本加厉的做，这样才收得到孩子。 学前教育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咱来看东方的小孩子在幼稚园的期间呢，都已经把小学一年的知识几乎都快要学完了。那照安尼讲，东方的孩子应该特别优秀，欧洲的家长应该足欢乐，哎，孩子输在起跑点了，输给中国的囡仔，输给日本的囡仔，输给台湾的囡仔。结果呢，因的家长并不是安尼想，因的国家并不是安尼想，因普遍认为囡仔有家己成长的规律，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表面来看，很多东方的国家，我想中国尤其是严重，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敢那做了真好，敢那拢交有所成，囡仔拢家家拢会晓。不过因的想象能力、甲思考能力已经很破坏掉啊，造成囡仔被动的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的思考，一个习惯。近前我听过一个调查报告，台湾人的阅读习惯比欧美的阅读习惯差很多。这个差多少，所以我已经忘记了，我模糊的印象是，比如说跟法国来比，因买车的习惯、买车的经验占民生活的开销很大的部分，而在台湾呢，这部分却占的比例相当的少。也就是说不太会主动去阅读。那在求学时期呢，爱读很多册，有时候几乎还读不来。啊，讲他不像你啊，能够那么专注，或者是说他一对这些课程不像你有兴趣啦，甚至这些东西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也没能力把这些必备的学校每天要考的课程念完。那更不用说他去发展他其他的才能。也就是说，你根本都没有思考的机会啊，这册读都读不好啊，要背都背不好啊。那有时间去想那有的没的，怎么有时间让脑子充满了问号？或者说像这款红色教育出来啊，但你摆脱了这份束缚之后，你只想把书本丢掉，你不太会想要再把书本拾起来。都会后来你发现上面会你有兴趣，你真正的兴趣。那很多人其实他的兴趣在求学的阶段，这种幼苗就已经被摘掉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专长在哪里。那所谓的专长就是他主修的那个科目，不是说他的专长是他主修的科目这样不好这样不对，而是说很多的时候专长是被掩盖掉了，而另外培养一个后天的专长出来。啊，这是澳洲的做法跟东方国家做法的不同。啊，我们说这样澳洲的国家输在起跑点了，这样东方的国家的孩子先走啊，应该先赢。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检视后面的成效嘛，是不是先走先赢。我说的刚刚讲的光是这个阅读的习惯就已经输人啊。然后来看德国他们教育的成果，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包含了移民去美国的，去加拿大丁丁国家的德裔的德国人，因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8200万的德国人分享一半诺贝尔奖，而全世界另外70多亿的人口跟他得到剩的另外一半。啊，敢说这个是希特勒的优生计划造成的后果吗？他的种族真的头脑比较好吗？当时候希特勒把好的种留起来，啊，生一些孩子变较聪明吗？还是说他德国的种族太优秀？不要把原因简单化，根本要安内吗？还是我们要从他们的教育来检视，因安怎的教囡仔，因是顺应囡仔该有的成长的节奏，它的规律去发展囡仔，啊，上重要是让因接受的知识之前呢，会当充分的发挥他们自己的想象力。是好因将来大汉，因面对问题的时阵，会当有迄款依旧去处理伊身躯边所碰到的代志。伊除了知识之外，伊伫这囡仔大汉了，伫这社会有具有完备而成熟的人格， 因具有能力去驾驭他们的知识，而不是像他所说的囡仔过早开发之力变成了一个 hard disk， 就是说囡仔变成一个工具了，它是一个被使用的、被驾驭的工具，它是很好用的、被操控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去使用跟创造这些工具的人。所以呢，那那款不是看在起跑点，而是看在终点。过早开发他的 IQ， 而是重视他的 EQ。 这个不用出来是占全世界半数诺贝尔奖得主，他这个又让我想到之前新闻上面也吵闹了一下下的那个鸡排博士的故事。啊，当然啦，这个也是因为鸿海当初就郭台铭一句话让这个故事炒作起来。啊，当然人财大就有气粗，讲话敢那大家拢较重视，啊，所以新闻就安尼插开，啊，颠倒，吼，鸡排博士的鸡排，你甲变作大家爱排队去买。郭台铭咧讲，他浪费了教育资源，啊，他以后学非所用的人，是不是拢爱 佮家钱偷登来吼国家，干嘛呢嘛？我们这个社会多的是学非所用的人啊！啊，那才读读诶，结果做家庭主妇，无去食头路，啊，是不是有哪钱要偷出来给国家呢？这是一个非常欠缺思考的讲法。啊，那时候也引发了到底读册重要也不重要的讨论。可是从刚刚那一篇文章之后，另外再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就是鸡排博士的专访，是怎样也去买鸡排。我们深入去了解他的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问题应该是出在教育，不是出在他的本身没打拼，而是说出在他的本身为利益驱使去做会较好赚钱的，不用很多知识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也出在社会环境、国家政策上面。这位鸡排博士，伊的名叫宋耿郎，哦，我嘛是嘟嘟家知影伊的名尔，我只知道说他是卖鸡排的博士。那伊讲伊伫学校大学内边做助教做真侪年啊，一个月有5万块的薪水，伊已经结婚啊，有3个囡仔。啊，伊的某呢也不错，是高中的老师，生活呢非常的顺利啊，两个人薪水加起来相当多了。不过四年前，伊某决定要跟伊离婚，讲伊令人难以忍受，这样的打击呢，让伊非常的痛苦，伊必须要找一个代志来做，让伊注意力转移，所以他就去读博士班。是因为离婚的打击才去读博士班的，然后他很高科技一课就调啊。但是修完学分之后呢，他发现说很多学长都失业，他也很怕会跟他们一样找读书，不过找不到头路，所以决定休学去吃头路。去吃什么头路呢？他做4个月房屋中介，后来自己开一间鸡排店。对这个事情去用报出来之后，郭台铭说他浪费教育资源，他也只能一笑置之。他说如果以前他的个性一定会把他带回去，他就说你敢知道我为什么会去做房屋中介？是因为看到房地产在飙涨，在搭这个顺风车吗？不是，他是要学习沟通，因为他人生遇到挫折了。他一直在想，谁那伊的某要离开伊，谁那讲伊令人难以忍受。伊后来去参加教会，伊才慢慢承认家己的个性真正无好。以前伫厝里，啥物代志拢爱照伊的意思，像厝要装潢，伊某都想买一个浴池，然后伊就感觉无必要，就坚持无要装。那伊某买的物件，常常互伊嫌歹食。因某送的礼物常常让伊嫌无够实用，不过伊完全无想过，这拢是因某想来想去精挑细选的物件。他不懂得体贴跟感激耶。这个鸡排博士宋耿郎，他就像前面说的，从小是资优班的哦，加高他册智商应该加关，后来考到建中，考到近代一帆风顺啊，自己越来越自负。伊讲，搁较还是大学读的是法律系，结果讲伊发现法律是培养人变作一只斗鸡啊，伤过温顺伫法庭顶管会去用架去，所以伊的口才愈来愈好。唔过这么好的口才不是用来沟通的，是用来辩论的，是好辩。一开嘴就要一针见血，对方一枪毙命，一开口就要找出对方的漏洞，讲到赢。不怪伊较早的某就讲，你讲话伤人，不是伤到皮甲肉，是伤到骨内面去。所以伊去做房屋中介，去做房屋中介，爱去菜市啊分 DM， 爱一间一间去饲便灵。伊开始学会晓跟人沟通，嘛因为常常去用拒绝。才开始懂得谦卑。圣经说骄傲是一种罪，后来他说我决定创业开鸡排店，人客是百百种啊，像有一个人客他就有公主病，他客人来都会先勾选菜单嘛，他照例请他勾菜单，结果这个女生呢面子乱乱 你不要帮我教吗？结果这个本来很自负，原本说话针针见血的人呢，他也没有生气，就让他用口头点菜。他在说，人客啊，都说我很亲切，朋友也坦白对我说，我以前对人不是很友善，不过现在家很好啊，惨本来很怕他的大怕，他都说爸爸变好啊。他说啊，不知道以后还有机会跟前母破镜重圆吗？当初一离婚我搬走，他马上就把浴缸给装上去了，可见他有多生气啊。如果真的没缘再做会这样，以后跟其他的女孩交往啊，那要装会滴就给他装啊，其实也开不多少钱啊，就是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啦。他一个从小一帆风顺的自由生，读书都读得很好，博士要读就考得到啊，让自己很骄傲，不过不会做人。做人不是说叔叔圆滑那像狐狸这样叫做做人，而是说会包容，会倾听，知道怎么感激，知道怎么站在别人的立场为别人设想。那像这样子不就是人格养成的过程当中有欠缺吗？如果一般的情形，如果处理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哦，读书很好读，一定是用性格在学校，这种优秀的学生都也是老师偏心的对象。故来他就养成他不会替人想，养成他骄傲的习性，就像现在的博士内阁一样嘛，啊，总统啊，博士啦，他任命的这些人啊，学历都很高啊，可是人民对他的政绩并不满意，为什么？他们不知人间疾苦耶，他跟他沉溺在他自己的小圈圈，自己做欢喜做好的做满足的，他觉得别人不满意是别人的程度不够，别人在反对核能，那是他们的偏见，那是他们红线动，那是他们不懂，才会有那种广告说听经济这个太难懂了，做就对了，连讲都不愿意讲了啊，你们人民不懂啊，这么深奥的东西你们不懂啊，看我做就对了，就是这么的骄傲。啊，就是安尼，江翠国中的老树，现在可以用撤掉。很多人努力的在保护那排树，那是很多人共同成长的回忆，这是新北市民很多人底下休憩的好地方。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用强硬的态度，尽管不管多少人反对这树可以用撤掉，他就是要给撤掉，让这保箱去树顶求人，现在人文素养都没有。在开发停车场，敢一定在选迄个所在，敢无别个所在通去选吗？有一脑子的知识又有什么用？人跟土地之间的感情，人跟土地的关联，拢建立袂起来，一直在破坏。树啊，要生到大长，哎，遮尼啊，侪年，一直欠落去，无几工就欠了了。一个光秃秃的城市，有什么值得令人留恋的？相较于美国一个查囡仔，他为了要保护一张1500年的树，他在那个树上住两年，后来他成功的救了这棵树。不同样教育，不同样的国家做出来决定就不同样。这个孩子说，他花了1500年才长成这样，我才花2年算什么，他两年都住在树上。而这个故事到后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不过带完台湾的手法就不太好闻了，我们等到的政府是另外一种系统培养出来。 另外有一篇文章，伊就讲到这个问题啊。台湾的制造业有足济足好的技术工人，甲优秀的工程师，不过三十年来，咱敢那培养一堆有钱人，而没有培养出能够开创优质企业文化的企业家。科技产业培养了无数的亿万富翁，可是没有办法让这些人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制造业培养出来是有钱，不过无文化的企业家甲专业领管。所以呢，现在制造业纯台积电是年轻学子最想进入的公司的前十名。本来前十名几乎全部都是科技产业，不过一个一个到尾啊，一直被刷掉了，反而服务业一直往前排，制造业剩下台积电。台积电它有它很好的企业文化的耶，啊，这得作者彭明辉讲诶，有钱无文化的企业家甲从业人员。另外一方面，讲到学术界伫荒诞的五百亿甲追求卓越的目标之下，已经被政府管训而失去学术自由，而台湾的企业主无能力充分发挥台湾优质诶能力三点。马波一关把员工充分的分享企业的产值，使得台湾的优质人力的待遇啊，硬生生的被折半。在这款的背景之下，迫使毕业生，与其去迁就学术界或是产业界没有意义的压榨，不如以创业的手段来开创台湾人力的新价值，对社会贡献够卡多，更有助于将同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代理代工跟 22K 的困境。宋耿郎以摆脱学术底层被压榨的助教角色，是为了选择跟人互动，而且以鸡排动作以创业第一步。那公共电视里面有同一个单元的节目，也是有另外一个少年人，也是朴素，他去开咖啡店，他是国防医学院博士阮廷义，以咖啡店作为创业的第一步，跟伙伴一起去寻找传统产业的新风貌、新品牌、新价值，希望为技术甲品质优异的传统产业开创新的生命。因无一定拢会成功，不过这款的青年创业的例子呐多，成功的案例对愈来愈多，啊，产业的转型就愈来愈有希望。所以咱嘛唔免讲一定用负面来看它，学非所用。像李应元，伊嘛是学非所用，伊二是公共卫生，伊是专业人才，唔过为着台湾的前途，伊无法度把伊所学的起来发挥。像较早李应元为着台湾的前途，被列做黑名单，无法度转来台湾。伊迄阵那是挖苦国民党，伊真可能即嘛是卫生署长，甚至搁较悬，他可以有很优厚的待遇，唔过伊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啊！伊所读的这个专业，全无法度发挥，但生命的目的有另外一点的意义的耶。人生有非常多的样貌，每一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每一个人选择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理想不一样。咱袂使只凭自己片面的看法就否定掉全盘。就像咱咧饲囡仔的时阵，咧教育囡仔是袂使跟他用家己的看法 的规定囡仔爱对咱安尼做。咱台湾应该爱拍拼是人文气息的培养，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经济成长。伊感觉有经济成长，但是分配不平均，无法度让大家都幸福。你有人文的素养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办法让大家都快乐、都幸福。这才是重点。所以来分享这本台湾主权甲公社外交的一部分哈。今日甲大家分享的是陈唐山的访谈录。那进前梵蒂冈教宗就任的时候，马英九有去甲伊道贺嘛，要去参加。那这也不是台湾去梵蒂冈的第一次，其实第一次呢是陈水扁做总统的时阵，啊，还是2005年4月。哦，那就是那是变一件啊嘞。陈总统参加梵蒂冈举办的教宗诺望保禄二世殡葬弥撒和平追思之旅，这是足大的外交的突破。因为台湾的外交困境啊，国际被封锁啊，当然是被中国封锁啦，所以每一次总统要出国啊，拢爱打点很多地方。迄当时陈唐山呢是外交部长，那伊就拜托欧洲司司长来处理这件代志，会当好陈总统主持参加。啊，咱台湾跟意大利并无邦交的关系，无法度对罗马入境，所以呢就由驻意大利代表来交涉。后来是透过意大利国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塞尔瓦议员的帮忙取得通关，不过伊附带条件是敢来当停留48点钟，可以让你过境，可是伊嘛袂用个老伤久哦，啊不，某一个国家就会干干叫。那陈唐山他是全程都随行的，所以呢他很了解整个过程。啊，陈总统也参加追思礼拜了，就见到了意大利国会友台小组成员，那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因为陈总统呢，伊是记得教廷安排在前排很明显的位置，他们克林顿港白，所以两个人有机会来互相问候。那咱的总统要出国，航空路线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尤其是遭到非邦交国家的刁难，要绕道飞行。啊，这东西我搞不爱负责协调的工作。啊，2005年，这次的梵蒂冈之行呢，虽然讲代表团的人数真少，行程真短，号称迷你团，不过创造真侪历史记录。第一呢，是陈总统跟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马杜罗跟伊的国防部长同机前往；第二是台湾总统首度的成功出访欧洲唯一邦交国梵蒂冈，所以第一个踏上梵蒂冈的是陈总统哦。第二，这是第一本没有文武百官送机跟接机的元首出访，开创新的政治文化。那国民党文化就是文武百官来排排站哦，第一机场下向总统出国啊，迎接总统一拜。你说这不是陈总统的作风，所以呢就没有文武百官的接机跟送机。那当然，梵蒂冈不是陈总统的唯一的突破而已哦。第陈总统领来独挑接续李登辉总统任内已推动的中美洲元首高峰会计划，能清控悉尼开戏就以吕副总统为主筹组民主太平洋联盟。那吕副总统呢，对这嘛真出来的改善啊，基本做些大型的活动，以外交的成就嘛，得到外界的肯定甲注意。啊，这嘛是借着总统的声望甲资源，进行了文宣甲外交包装。来加强友好的南太平洋盟友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来提升台湾国际声望，这是一个关德。但很可惜的，陈总统一落台了后，这个民主太平洋联盟也就没有办法再举办了。啊，为什么继任的总统不继续经营呢？真正看不起小朋友吗？啊，陈总统在南太平洋经营，除了组织民主太平洋联盟之外，并积极出访各国邦交国，但总统在第一任的任内就四遍出访邦交国，不过也就是拜访非洲和中美洲国家为主，主要是借着过境美国来密集会晤国会议员、智库、民间学者，来强化美台日战略跟民主价值同盟。那第二任的任内，陈总统就开始造访南太平洋友邦国家，为什么 南太平洋友邦国家这么重要，就是要强化太平洋上第二岛链的战略同盟国关系。所以这不是只有那个国际声望问题，这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国防问题、安全问题哦。而陈前总统一所着重的是就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关系，而现在的马英九呢，他强调的是和中国的关系啊。我不知道算马英九的人啊，到时如果说太平洋这边东亚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是想要站在美日这边，还是要站在中国这边？你是要站在民主国家这边，还是要站在集权国家这边？请你们好好的想。2005年陈总统他两遍去拜访南太平洋友邦国家，他先去访问伯琉所罗门，然后出席伯琉总统联盟解锁连任就职典礼，借这个机会和其他国家元首充分的会晤交谈，跟接受日本富士电视台和共同通信社跟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专访，提高我们的国际能见度。那么借着这个行程在关岛短暂停留，也会晤了关岛总督卡马丘哥、美国众议员博达友跟美国在台协会理事布道维。第二遍呢，又去访问马绍尔、基里巴斯、图瓦鲁，这三个都是接受台湾金援的国家，不过也是在 UN 跟 WHO 提案，我国参与 UN、WHO 等国际组织案发言的重要的邦交国。这边的出口呢，也得到非邦交国斐济过境转机的待遇，所以跟台湾的外交真的是非常的困难。连总统要出访，要坐专机啊，拢得爱瞧来瞧去，瞧来瞧去。那在这次的出访呢，在马绍尔停留之间呢，的会晤了诺鲁总统，给个这个非邦交国，也因为这次的会晤呢，也终于两国又复交。而虽然讲这拢是黑朋友、小朋友，其实民进党伫咧过去嘛，一直咧批评国民党，讲国民党政府敢那会当交黑朋友、小朋友，不过。民进党执政以后，也是还要努力的交黑朋友跟小朋友，他们维持关系。不过这部分在马英九就台了后，显然的那就来存中国，然后就强要把这些小朋友放下去了。这样说是因为后来驻斐济大使郭时南他就说到，后来斐济就抱怨说现在马英九就没啥要插他们了。伊嘛讲到曾经有两个邦交国被可能断交，马英九那时候洋洋得意的说：“哈，中国不答应，所以呢，伊不会都可能断交。”天哪、啊，那你邦交国被可能断交，不被可能断交，是由中国来决定呢？而马英九的发言竟然是洋洋得意耶。那陈总统这样子努力的经营南太平洋国家的邦交关系，其实他是配合美日安保体系第二岛链的策略。这是因应中国崛起之后美日安保同盟的角色啊，台湾是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那所以呢，每年的七月 AEI 就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共和党的智库之一，也可以跟特会。那台湾的历任跟现任外交部长都会参加，那时陈唐山呢，他是做外交部长嘛，所以他也是一定参加。另外还有前外交部长钱富啦，跟企业领袖张忠谋啊、徐旭东都也是有到邀请来参加。在那边呢，就遇到美国前总统福特，会议的主题就是崛起的中国啦，一轨外交、二轨外交、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定定的亚太安保战略问题。啊，那东西台湾方面的策略就是透过日本影响美国的对台政策，因为台湾日本两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台湾若保不掉，日本恐怕有哪无法度保掉的。日本对美国的亚太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台湾透过日本来影响美国对台的政策是上关的、上好的制高点。所以呢，在陈总统任内啊。他很积极的经营跟日本的关系，陈潭商弟弟转任国安秘书长之后嘛，也个常常在招日本，跟日本的外相麻生太郎嘛见过几落遍面，嘛跟迄当时日本的在野党的民主党领袖鸠山由纪夫嘛见过几落遍面。大致上呢，国际关系当中台日互依的事实，其实日本人真了解。 所以对马英九政府的外交修兵跟请中政策，其实日本人比台湾人更加欢乐。那除了经营第二岛链跟台湾的关系之外，除了经营台湾跟日本的关系之外，那这个的经营跟美国的关系，那民进党进入对美国国会外交跟智库的关系呢，它是延续李登辉总统时代国民党进会进前，像说赞助共和党智库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研究院等等。那在陈唐山的任内来的，进而要求这些团体来改变一中政策，除了延续这个关系之外呢，更积极的要改变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哦。啊，所以因为这个努力呢，这传统基金会的谭胜阁受到民进党政策应用而专而研究一中一台政策啊，所以呢，现在马英九对的不好干啊，谭胜阁还因此被传统基金会解雇啊。传统基金会是美国共和党所属的智库啊，传统上伊是反共的，一直是支持台湾国民党啊。民进党执政了后，双方的关系嘛真好，所以只要民进党摕到政权，跟美国的智库关系是无成问题。美国学界学者虽然家己意见，不过自从后冷战时期以来，不管进动的属性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来思考。那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要维持现状啊，台湾不会被中国并吞啦。啊，讲啊，干那呢拍胸脯保证，说啊，美国站在遐，也别轻易的让台湾被中国吞掉。可是，再怎么样考虑，还是美国利益。那 include 美国利益的时阵，当然我们可以以台湾这个地位来做筹码。可是上盖重要还是台湾人家己的意志。怎讲给他给台湾人呢？一直说我要跟中国统一，台湾人都同意跟中国统一，要回归祖国的话，美国就无法度插手了。这是民主国家跟其他国家的不同款。啊，唔通想讲这无可能的代志哦。现在大量的跟中国开放。那他的留学生，他的中国配偶，中国干部来到台湾，以现在的囡仔在台湾，这个、比例愈来愈高的时阵，台湾的人口会产生质变哦。有人咧讲，啊，即马台湾独立无法多啦，无即个精神啦，嘛无即个实力啦。问题是在时机成熟之前，咱家己若无培养起即个意识，嘛无做好即个准备，到时时机来的时，咱要安怎掌握住这个机会？而现在，东亚的局势好像越来越动荡了，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大，但它随时有战争爆发的可能。其实这也是台湾的机会哦，所以要加紧脚步，努力准备好自己哦。除非咱想要做人的努力。啊，你即马马英九即种的情况之下，外交修兵，那卡在当前总统经验出来的外交上面的种种的努力呢？现在成果又被抹杀掉了，台湾的名又没去了，变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中国台北，没那个叫做中华台北的啦， Chinese Taipei， 没有人会把它翻译成中华台北。你用英语就好了，跟我讲要怎样翻译才能够翻译出中国台北跟中华台北两个不同的英文词出来。世界渐渐都在认为说，啊，你们就中国人啊，你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没有因为外交修兵，中国就放弃打压台湾了。台湾主权已经不保了，又自我放弃啊！的圣公，美国想要把台湾这地架起来，嘛不像你要干单啊呢？难道你台湾人还要再讲说啊，宝贝安怎安尼吗？今日咱的故乡那道时间不够啊，这本册咱就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